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非常高兴再一次能够进到你的家中，和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和你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当我们处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最想听到的不是消极负面的话，而是非常积极鼓励安慰我们的好话，特别是耶稣基督的话语。尤其是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过了这世界。我相信耶稣的话肯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鼓励、安慰和平安，但是有时候人的话，特别是医生的话，却会叫我们感到紧张、心里不安。有一天，老姜带着他太太去做新冠病的测试，两天以后，医生就打电话来告诉姜先生说，他说，姜先生，很对不起，我们把你太太测试的结果和另一个病人的结果混在一起了，现在我们不能够确定到底他是得了新冠状病毒或者是艾滋海默症。江先生听了以后，心中里面非常的着急，就问医生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医生就回答他说，你带你太太去走一条很长的路，然后特意的离开他，如果他找到路回到家，你就不要开门。是的，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告诉旁边人说，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耶稣基督里面不但会有平安，耶稣基督也会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因此我们在这个患难当中，如何能够从耶稣基督身上能够得到真正的盼望呢？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分享耶稣是患难中的盼望。我们先来看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九章我们先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百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里我们做个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首先说，这人是生来瞎眼的。生来瞎眼的，犹太人一般上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见解，所有不幸的事情，他们都会把它归纳成是神对人特殊罪恶的一个惩罚。特别是人有天生的残障，他们会说是婴孩在母腹当中所犯的错，或者是父母所犯的过错导致婴孩受罪。所以耶稣基督直截了当的第二个观察，直截了当的就纠正了他们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见解，给他们第三个选择，为要是什么？彰显神的作为来，为要彰显神的作为来。因此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样能够在患难当中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首先我们要明白在患难中神的心意。来，我们告诉我们自己，来，要明白神在患难中的心意，要明白在患难中神的心意。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患难临到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患难临到这个世界呢？就跟到底，我想大概可能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人为所造成的，不论是天灾或者人祸，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为所造成的。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都生活在充满罪人还有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大家都受罪的连累。比如说醉酒开车撞死的人，或者是我们没有好好照顾我们所居住的环境，造成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导致许多的疾病的蔓延，或者是有人没有好好的居家隔离，使这个新冠状病毒继续的蔓延。所以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人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充满罪人的里面。那第二个可能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可能原因是神会使用这些患难甚至灾难来惩罚地上的恶人。为什么会如此说呢？这里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挪亚的时代，因为地上充满了恶人，所以神就打开天空，洪水降下来灭了地上，但是所有这些不跟从耶和华的人。第二个例子就是神降下硫磺与火，毁灭了当时充满罪恶的俄摩拉跟索多玛城。俄摩拉跟索多玛，所以这两个城市都是充满罪恶，所以神降下硫磺与火灭了这两个城市。那你说牧师啊，到底新冠状病毒是属于哪一个原因呢？答案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当然这些病毒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互相的指责，你指责是我来的，他指责是由他来的，因此大家彼此在那里的争论到底这个病毒的来源是在哪里呢？坦白说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我们来思想神在患难中他的心意是什么，在患难中到底神要做什么事情。哦，那我们想想看，其实患难在某些程度上来说对我们是有益的，患难是对你是有益的，患难对你是有益。我们怎么说呢？想想看，这一次这么漫长的疫情，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停下脚步，首先来思想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好，我们重新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焦点，在这漫长的疫情里面，我们再一次也能够停下脚步来思想，来亲近神，来寻求神的心意，重新调整我们生活的步伐。同样的，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再一次也来思想到底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其实患难有时候对我们是有益的。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放在环境中的时候，看到这些疫情的时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会恐惧害怕，我们就会紧张，我们就会慌张，我们就会因此而忧郁，甚至我们得了重病。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转移到神的身上，我们看见神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要做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能够看见神的心意如何向我们来彰显。其实当初第四节的教会，当雅各耶稣的兄弟写信给当初的教会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其实患难是要来锻炼他们生命的一个品格。我们来看看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你说怎么能够在百般的试炼中以为大喜乐呢？原来这些试炼帮助你忍耐啊。然后第四节说什么呢？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换句话说，当这些信徒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可能所讲的试炼是当时他们所受到的宗教的逼迫，他们没有很多的自由来敬拜赞美他们的主。在这样的一个逼迫患难的环境当中，雅各说你们要以为大喜了，因为经过这样的一个百般的试炼之后呢，你们的品格被塑造起来，你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你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不但耶稣的兄弟雅各如此说，大使徒彼得也是如此劝告当时散布在小亚细亚一带的信徒。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十三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哇，这个试验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火一般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换句话说，你不要以为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乃是以什么一个平常的心来看待这些火一般的试炼。为什么呢？第十三节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同样的，跟雅各所讲的一样，要欢喜啊。为什么呢？在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你们可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所以从彼得从雅各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患难对我们是有益的。患难让我们重新思想，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脚步，重新调整我们的期望。好，那么再一次把我们的焦点不放在我们所看到的环境，乃是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 但是有一种苦是你不想要有的，那是自讨苦吃，白白的受苦。所以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五节，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却不可以有人怎么样，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这种苦是自作自受，活该。但是有一种苦是神允许临到你生命中的，哪怕是火一般的试炼，这里所讲的百般的试炼，火一般的试炼乃是讲到非常非常巨大的艰难的一种的考验临到他们。经过这些的考验以后，他们的信心彼得说像金子一样那么宝贵啊，他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子。因此当我们在诸般的试炼当中，诸般的考验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以平常的心来看待，因为我们知道说患难是对你有益的。阿们，患难是对你有益的。但很多时候当我们经过这些患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患难怎么对我们是有益的呢？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但是当经过了以后，你回头来看的时候，你竟然发现原来这些患难，原来这些病痛对我是有益的。我就想起大概十年前2010年当师母得了乳癌的时候，那时候我可以说我们整个家庭就陷入在这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底下。经过一年的化疗还有各种的治疗以后，感谢赞美主，师母她得了完全的医治，而且现在是 cancer free， 完全没有癌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每一次晚上听到她一咳嗽的时候，我开始就紧张起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这个事情过去以后，我回头一看，原来透过这样的一个病痛，我们全家经过这样的一个病痛，让我更加对那些有疾病的人，特别是有癌症的人，心中全特别的怜悯。因此每一次当我为病人祷告，特别为癌症病人祷告的时候，心中充满怜悯，也充满信心，相信神必定要来医治他。哈利路亚。因此我们看到有时候患难对我们的确是有益的，但是当你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你却不看见神他美好的心意。因此我们要学习相信，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阿们。告诉你自己，告诉旁边人说，相信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当你相信，以信心的眼光去看待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事情的背后原来有神的美意在其中。记得吗？耶稣基督的好朋友拉撒路，当他听到拉撒路死去的时候，耶稣还在他所在的地方多待了两天，等到他到达马大玛利亚的家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你可以想象马大玛利亚心中里面是何等的难过，何等的失望，他们有点埋怨对耶稣基督说，如果你早一点来就好了。那耶稣基督到的时候已经是四天了，耶稣还叫他们说把他带到拉撒路埋葬的地方去。我们来看看在约翰福音第11章39节到40节，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反过来说，如果你不相信，你就看不见神的作为，你就看不见神的荣耀彰显在这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悲哀患难的事情。结果我们看到耶稣真的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患难的时期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个厉害的疫情继续蔓延的时候，到底你相不相信神在其中有他的作为？但你相不相信神在其中有他的美意？但你相信的时候，你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哦，目前你可能为你的工作来着急，那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叫瞎眼的能够看见，他必定也会供应你一切的所需。或者你说，牧师，我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几乎是已经是完全死去，没有任何的盼望。耶稣就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也必能够叫你的婚姻从死里复活的主。阿们。所以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必能看见 神的荣耀。神在患难中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不但是如此，耶稣基督说，趁着百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趁着百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因为黑夜降临，我们就不能够工作了。换句话说，耶稣继续说，我们必须要抓住眼前的机会，多做主工。阿们。告诉旁边人说，抓住眼前的机会，多做主工。抓住眼前的机会，多做主工。在我们美国加州，居家防疫已经是进入到第二个月了。我们从3月17号到今天5月17号，居家隔离已经两个月了。居家隔离两个月的期间里面，我相信对我们来说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呢？最大的试探就是好吃懒做了。好吃懒做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体重增加；第二呢，心情烦躁。所以主在这里劝勉我们说，我们要抓住眼前的机会，多做主工啊。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当时要医好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当时的法利赛人、律法师来说，这是一个千万不能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说，趁着有机会的时候，眼前摆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要来彰显神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要赶紧抓住眼前的机会，能够多做主工。那你说我眼前有什么机会呢？其实你现在的环境就是你的机会，你现在的环境就是你的机会。怎么说呢？你现在所居住的环境，你现在在居家房，你什么都不能做吗？其实当你想一想，很多的事情你还是可以做的。就好像当年保罗当他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没有在那里怨天尤人，他没有在那里说我传主的福音怎么会落到这种的地步呢？他乃是抓住机会，像与他同关在监狱里面，还得看管他的这些人来传福音。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什么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义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什么？为基督的缘故。我所遭遇的事是要叫什么福音兴旺。他不是在教会里面传福音，他不是在职场里面传福音，他乃是在监狱里面，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想现在我的环境，我的处境就是神给我最好的机会。所以义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因此就信了耶稣基督，成为当地教会的成员。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摆在我们面前的环境的时候，其实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非常感谢赞美主，看到我们许多的小组员、我们的小组长、我们区牧弟兄姐妹们，在这一段居家隔离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努力的。有些人自己做口罩，有些人是到处做一些到处去收购一些手罩，然后送给这些医护人员，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送食物等等。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也看见神如何使用基金会发放中食物发放中心，照顾了许许多多人的需要。我们看见这个居家隔离的时候，我们现在的环境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不然是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慷慨乐施，愿意有这样的爱心的行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这样的一个慷慨乐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也影响了我们在海外许许多多的分堂，包括非常贫穷的非洲的教会，他们在这段疫情当中，他们也是如此的收集一些的食物，能够发放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看看一些图片就可以明白。你看这非洲的教会，他们自己有的不多，但是他们愿意分享给他们左邻右舍有需要的人。下一张，另外一间教会他们所做的，一包一包的食物是分发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下一张，我们看到在菲律宾的教会也是如此，他们使用他们教会的小卡车，把食物送到那些被困在家中不能出门的这些人。包括你看下一张图片，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生领受了这位爱的礼物，从教会送到他们的手中。因此我们看到你现在的环境就是你的机会。 讲得更贴切一点，现在你每天在家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跟你的家人相处在一起，这乃是黄金的机会，让你能够好好在家培养你们亲子的关系，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太太、跟你的丈夫能够更好的学习如何沟通。大家可以一起做一些活动，一起去散步，一起煮煮饭，一起整理一下后花园，甚至你的车库，这是非常美好的时间。让我们抓住目前你所在的环境，这就是你要做工的机会。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在这样的疫情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还是有机会能够多为主做工。感谢赞美主，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我们教会的电视的这个主日崇拜的直播，现在我们每个礼拜的直播跟收看的这些观众，已经从几万到七万，几乎超过10万人。因此我们看见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乃是如何能够去帮助这些在网上听到的这些弟兄姐妹朋友们，有机会认识相信耶稣基督，从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去牧养他们，带领他们，好让他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扎根。这是神摆在我面前最好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就看见主就与你同在，阿们。当你顺服时，主就与你同在。哪怕是在患难当中，只要你选择顺服，按照神所给你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很明显的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我想到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约瑟。约瑟他17岁青少年的时候，就被他的嫉妒他的哥哥被卖到埃及去。当到了埃及这个官长波提法的家中去的时候，他心中里面一点都没有埋怨，因为他相信神给他的应许是要他居上不居下，做头不做尾。因此他在神面前顺服神给他的带领，哪怕是被卖到埃及去。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39章第2节，这里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怎么样，百事顺利。住在埃及人的家中啊，一个犹太人的这个青少年，17岁的青少年被卖到埃及去做奴仆，在波提法的家中，因为他顺服神的缘故，没有埋怨，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记恨他哥哥所做的恶事，耶和华就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不久以后，他因为受到他这个波提法的太太的诬告，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他仍然相信这是神给他的带领，他没有埋怨，没有怨天尤人，就看到什么同样的效果，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看看第39章的21节，39章21节，当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哈利路亚，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无论他走到哪里去，在这个患难当中，在异国他乡，在这样的一个离乡背景陌生的环境里面，因为他顺服神，所以耶和华与他同在，向他施恩，无论他走到哪里，神就使他手中所做的尽都亨通。13年之后，他终于坐上埃及宰相的位置。没想到他的哥哥们还仍然不明白，这位约瑟他们的小弟弟是如何一颗敬畏神的人，如何顺服神旨意的一个人，以为他的弟弟肯定坐上了宰相的位置以后一定会报仇。结果呢，约瑟不但没有报仇，而且完全的饶恕他们。结果有一天，当他们的父亲雅各被主接回天家的时候，这些哥哥们心中开始恐慌起来了。过去可能因为爸爸还在的时候，这个弟弟没有报仇，结果呢，我们可以想象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如今是我们遭报的日子来了。当他父亲死去后，他们心中里面就如此的想，约瑟一定会来报复他们。当约瑟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以后，心中里面非常的难过，圣经说约瑟哭了。约瑟哭了以后如何对他的兄弟他的哥哥们说呢？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50章，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要看到这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没有否认 过去他哥哥们所做的这些恶事，他没有否认过去他所遭遇的这些不好的遭遇。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永远是高过你们的意思，神的意念永远是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开路，我们就能够享受神的同在。所以现在无论你在什么的情况底下，哦，你无论面对什么的一个困境，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哦，你的工作面临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你的生活面临巨大的需要，但是只要你顺服神，按照圣灵给你的引导，这段时期乃是你最好的时期，可以在神面前安静的来等候神，来寻求主的面，说主啊，这段时期你要我做什么？这段时期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当你愿意顺从神的心意，顺从圣灵的引导去做的时候，神的同在必也一样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阿们，叫你凡事都亨通。这是我们从约瑟身上看见非常非常宝贵的榜样。然后就我们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在患难当中看见耶稣是我们的盼望。我想我们要选择相信，选择相信耶稣，选择仰望耶稣。当你选择相信耶稣的时候，神迹就在你眼前。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神迹就在你眼前。我相信你很想知道到底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结果是怎么，到底他结果是什么。当我们刚才看到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以后，我们现在来看看第六节和第七节。耶稣说了这话，什么话呢？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乃是世上的光，他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瞎子生来是瞎子，从来没有见过天日，就像忽然间有一个人将他的唾沫吐在地上，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涂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告诉他说，你到希罗亚，还要走一段路到希罗亚去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你一定说开玩笑，我生来就是瞎眼的，可能我父母亲已经费尽了他所有一生的积蓄，想要来帮助我，让我能够重见天明。如今你叫我去希罗亚池一洗就能够看见，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哦，如果瞎子是如此的想的话，我们今天就会听到这样的一个神迹故事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当我们看见瞎子他一去洗，回来就看见了，他完全相信这位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哦，他何等的渴望能够再一次重见光明。当听到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我就是世上的光，耶稣基督是能够使人从黑暗当中重见光明的这位弥赛亚。因此他去洗的时候，回来就看见了。相信耶稣，神迹就会在你的眼前。这是你我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疫情当中要做的选择。疫情的蔓延在全世界已经几乎快到450万人确诊，单单讲美国就几乎150万的人确诊新冠状病毒，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世上的光，他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也如此的宣告，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但你看见我们所周遭的环境，世界这些被诊断的数字，我们心中就好像被这个厚厚的黑暗的这个死亡的这样的阴影被笼罩住，好像看不见光明。到底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可以过去呢？到底这个疫苗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呢？好像看不见任何的光明。但是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当别人在那里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选择相信耶稣。当你选择相信耶稣的时候，神迹就在你眼前出现。瞎子一洗眼睛就看见了，他就领受了他从来没有领受过的重见光明的美好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他也愿意成为你的光，成为你在患难当中唯一的盼望，叫你愿意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给你的应许，叫你选择来相信说，耶稣，我相信你是世界的光，你是我生命里面的光，我愿意来跟随你，我愿意选择来相信你，我要经历在这些患难当中，我要看见神迹就在我的眼前出现。阿们。我们一起祷告。